今天的读经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第55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又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对他的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那我们在讲到这个尊主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一首在圣经里面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体啊，我们去做阅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对于这个文章的题材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的，因为这个文章是以什么样的题材出现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它啊，所以你要明白但它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你握在手里面，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理解这段文字，或者理解这个作者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去阅读的时候，或者甚至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说难处，就是说有一些经文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哪一把钥匙去开这一段的经文，用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方式能够去解读这一段的经文。打比方来说，如果我们去看诗歌啊，就看到一个文章的题材是诗歌，那你就必须要知道说诗歌它最重要所要表达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事实。诗歌所最重要表达的意思是他的情绪啊，大家应该明白哈，就是说如果你去读诗歌，你不能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的啊，你不能够说哦，诗歌里面这样说了，所以历史就是这样发生了啊，历史不一定像诗歌里面所说的这样原本的发生。作者通过诗歌最重要所要表达的是他的情绪啊，比如啊，这个诗人说白发三千丈啊，他说我这个头上的白发呢已经三千丈了。三千丈是多少长度啊，特别大哥1000米啊，就是我的白发已经什么已经有1公里长了。这个你说你能够用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它，你不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要表达后面的一句，他说缘愁是各长，就是说我的愁呢，我心里面的这种忧愁就像白发三千丈一样啊，那么样的绵长，那么样的深远啊，那么样的这个困扰我的心，我走到哪这个白发三千丈就跟着我到哪。那他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对吧？那同样大卫在写自己犯了罪之后去悔改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的眼泪流啊，我的眼泪流出来可以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啊，就换成我们今天的用一句成语来表达，叫做泪流成河。不要说血流成河，就是泪流成河，就是我的眼泪流得像河水一样流到我这个房间里面呢，流到滴在这个地上，一滴一滴滴滴下来，滴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把我睡的那个木头的床可以把它扶起来。那这是在表达事实吗？这不是在表达事实，这在表达什么？表达那一种伤痛啊，表达眼泪的不可停止，表达自己非常的忧伤，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痛悔，这是作者要去表达的东西啊。那打个比方来说，比喻啊，比喻要表达什么？比喻的，当我们去看比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比喻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作者要表达的，作者不是要表达这一件事情， 作者要用这一件事情来去比喻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的很多细节你不能够去深究的，但是你要一定要弄明白这个比喻它要表达什么，对吧？因为我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人跟我讲说，诶，他说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撒种的比喻，耶稣说那个撒在土浅石头地里的就长得快，可是也死得快，对吗？他说赵牧师，你有没有去黄山看那些黄山的松？他说那些松树是在石头里面长出来的，长了几百年了。他说这个耶稣讲话不准啊，对吧？那我说那你要像这样说的话，那不用去黄山看，我们去南加州。南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叫做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约书亚树是什么？约书亚树就是长在不毛之地里的树，然后它没有水源，也没有很好的土地，可是它就能够长在那个约书，它就能够长在沙漠里面，长在贫瘠的这个地方。我说那你要照这样说，那是不是耶稣讲话呀？我说耶稣去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的最重要的重点是要告诉你什么？是要告诉你说，你的心要成为好土，对吧？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比喻，这最重要的目的。耶稣讲，不是在跟你讲植物学，不是跟你讲说，哎，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样去种田，这些都不是目的。耶稣去讲那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明白说，你的心要成为好土。那你明白了，这个比喻对你来说就有意义。如果你不明白，你把它当成植物学的书来读，那你就算把这个地种得很好，有100倍的收成，你也进不了天国。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的哈。就是也有很多问题，我看过很多不同的解经的书，或者说是释经的书，你连最基本的文体都没有搞清楚，你就去解读它，会出很多笑话，会出很多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说耶稣说拉撒路死了以后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所以有人就会问了，说哦，这个亚伯拉罕到天上去，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在天国有一个工作，有一个身份，就是专门让我们这些人进去躺一躺。我想这个信心之父，这个多国之父，到了天国也不过就做这个工作，那我们这些人到天国去干嘛？是扫地啊，扫厕所啊，还是做什么？就耶稣要表达什么？耶稣要表达的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以现在的生活来去论永恒。那财主跟拉撒路在人世间的生活跟在永恒里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这是耶稣要表达的，你弄明白了就可以了。那因为你如果再把它当作一个事实的论述来解读，会有很多问题，说诶，还没有审判呢，拉撒路怎么就到天国去了呢？那他是凭什么去的呢？这个财主在地上好像还能够跟天国打电话嘛，对吧？还能够有无限的这个通话，还能够跟上帝，就这些就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以在讲到这个真主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他的最主要的要表达的是要颂赞啊，要表达的颂赞。所以在很多很多的正道或者说是解经里面，会把重点放在玛利亚身上，可是这是一篇尊主颂啊，这不是一个尊玛利亚颂啊，这要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尊主颂，所以他要表达的重点跟焦点绝对不是玛利亚。玛利亚去颂赞的时候，玛利亚去这个语言从他的心灵里面喷涌而出的时候，他的目的也不是要让这些听的人，或者说让这个伊丽莎伯在旁边可以知道说，哦，我玛利亚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去把这一段做一个分析，做一个解读的话呢，真主颂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到第二节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救主我的上帝为乐的时候，这是第一部分啊。这个在讲到什么呢？在讲到我与主啊，我与主，我在面对神，我在面对主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这是我与主的这个部分啊。玛利亚说啊，所以开始是什么？从以哪一个人称代词开始呢？是以我开始的。玛利亚说，我对于神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来面对那一位神？他说，我尊主为大，我以我的救主为乐。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接下来从第48节开始一直到55节都是玛利亚在讲说，我为什么会尊主为大，我为什么会以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在接下来的所有的经文里面都是这个尊主颂的第二部分，就是主与我的部分啊，就是神与我的部分，神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玛利亚讲到很多他，对吧？讲到很多他，比如说他顾念啊。所以玛利亚说，我能够有福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他顾念，对吧？如果他顾念这三个字挪掉了，我还能够被称为有福的吗？不可以的，不可能的，对吧？那我能够成就大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那有全能的啊。我能够今天在人世当中，在各种各样的世世代代的这个更迭里面，我仍然可以心里有平安有安稳，是因为他怜悯，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叫有权柄的施位。所以在这一段的尊主颂里面，神的分量，主与我的这一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我与主的这部分的这个分量。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是颂啊。颂就是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要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对象，你要去颂赞他，这个才能够叫做是颂赞，对吧？那既然这个叫做尊主颂，所以它重点一定是在神身上，而不是在人身上。很可惜啊，天主教把这一段的这个颂歌呢，变相的扭曲为啊玛利亚。所以在今天这个习惯，这个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尊主颂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玛利亚，而不是玛利亚所颂赞的那一位神啊，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啊，这个玛利亚这个尊主颂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今天我们去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去庆祝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为我们降生的时候，那这个重点又是在哪里？我们的焦点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是在耶稣之外的所有这一切的东西，还是把焦点可以放在耶稣身上？我们今天去过圣诞节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圣诞礼物呢？是圣诞树呢？是度假呢？还是放在耶稣基督那位2000多年之前为我们降生的那位婴孩身上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去弄明白，或者想要去厘清的一件事情啊。第一部分啊，几个有六个部分啊，我会快的讲啊。第一，在尊主颂的第一句里面，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所以玛利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啊，她虽然知道说自己心里面怀着肚子里面怀着的是圣灵所感育的这个婴儿啊，然后这个婴儿要成为这个救世主，可是她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于自己的定位有任何的偏差啊，她很清楚，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要问，在大街上你随便抓一个人，抓一个基督徒，你问他说你尊主为大吗？如果我们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问这些基督徒的话，这个不是问题，因为你可以得到标准答案。我是基督徒嘛，我当然要尊主为大，对吧？我如果不尊主为大，我还做什么基督徒呢？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你问所有的人，包括今天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也都可以很容易可以给答案，说我信神啊，我当然尊主为大呀，我如果不尊主为大，我怎么还能够来信神呢？可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说，这个尊主为大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它到底是在嘴里还是在心里。那玛利亚用了一个词，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说我什么？我什么？我什么？我心尊主为大。他讲到，他说我的这个尊主为大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是从我心里面生发出来的。他没有说我嘴尊主为大，我口尊主为大。圣经里面不是没有这样的表达，有这样的表达。比如说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说口要颂赞，对吧？心要赞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就你今天如果说我口里尊主为大，也没有问题的，也这个表达也不是说它是不对的。可是玛利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他说我心尊主为大。那以色列人在当时，耶稣曾经去指责以色列人，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很有冲击力的话。耶稣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耶稣说你们倒不是说嘴巴不甜，也倒不是说表面上看上去不虔诚，你们这些问题通通都没有，你们很虔诚，不是说你们不虔诚，对吧？你们去圣殿里面去敬拜哈，你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就要去朝见神哈，你们也献祭哈，你从表面上来说，从所有的表现上来说没有问题，以色列人比我们今天虔诚多了，比我们虔诚多了。那可是耶稣说问题不是在所有这些外在的表现上面，所以耶稣用了一句旧约里面的话，耶稣说你们口里多显爱情啊，你们口里多显爱情，就是嘴巴里面都是甜的，但是心却干嘛呢？他说心却追随财力，就是你们口里面向着我是有着各种各样美好的这个言语，可是心里面是奔向所有一些不是属于神或者不是神的东西。心跟口是两个方向，它不能够合在一起。你嘴里面所表达的恰恰是你心里面所想要去远离的，你口里面所赞同的是你心里面所厌恶的啊，你口里面所不认同的恰恰是你心里面非常喜欢去做的，这个叫做心口不一。这是一种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一直都会常常会有这种被撕扯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口里面知道很清楚知道我应该怎样去做，可是心里面往我们把我们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拉。那为什么我们说玛利亚去讲这句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真的尊主为大，是因为在他所有一切的行动上，他真真正正的也清清楚楚的向我们证明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尊主为大。什么叫尊主为大？这里面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对吧？因为他讲到说 在我与神之间，在我与主之间，谁为大？神为大。那神为大，或者说在你，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认为有一个人比你大，你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啊，你的表现形式是什么？那就是你会去听从他，对吗？老板来到你的面前，老板说，哎，你应该去做这个。那你心里面不愿意，可是你还是会去做，因为你很清楚说他是谁，他是老板，对不对？他是老板，那他是老板，我心里面就算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也要去做。为什么？我只能够把自己的意思先放下来，我要听他的，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今天中国人呢，现在有时候互相称呼，跟别人去介绍自己的爱人，或者自己的这个太太，或者说是先生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另外一个词，说这是我们家领导。就是比如说这个 Albert 去介绍 Alice 的时候说，哦，这个这一位，这是我们家领导，什么意思？或者美国人说，哦，这是我的，这是用美国人的表达方式说，这是我们家的 boss。这是我老板。那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要表达说，哦，我要什么，我要听他的。所以今天你如果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吃饭，你不要问我，要问什么？要问我们家领导。我们家领导说可以就吃，然后我们领导说不可以那就下次，对吧？你如果今天问我说，哎，这个我们要不要什么时候去哪里去去打保龄球，或者去做什么运动项目，你要问我的那个老板啊，问我的 boss， 你他说去我就去，他说不去那我们就以后再约，对吧？所以他就有一个次序的一个问题，一个排序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是他真的是大的，你真的把他当作是主，你真的把他当作是老板，你真的把他当作是领导，你一定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说你会放下你的打算、你的计划、你的想法，你会去为对方而改变，这个叫做伟大，对吧？上帝的旨意临到以利亚身上的时候，上帝其实打乱临到玛利亚身上的时候，上帝其实打乱了玛利亚所有一切的人生计划。没有哪一个女性会在自己的人生计划里面去计划未婚先孕，对吧？你没有这样的这个计划，谁会去做这样的计划啊？没有哪一个女性会在自己的人生计划里面去筹算说要冒着怎么样，要筹划怎么样去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然后去怀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还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明来历的这个孩子。也没有哪一个女孩子会在自己人生计划里面去计划说怎么样去跟自己的未婚夫去解释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然后还要期望这个未婚夫可以接纳、可以相信，而不会去休了自己，或者说是出卖自己。所有这一切都不在玛利亚的计划里面，不在。我想今天如果换成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玛利亚，你有自己的一个少女的这个梦想，你有你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规划，不管好不管坏，不管是很普通还是很宏大，你都有你自己的人生的这个想法。可今天当上帝的话在你生命里面响起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你所有一切东西都要被打乱，这个时候是看你看我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的时候。尊主为大的表现不是表现在上帝要你做的事情都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回答说好我去，不是。尊主为大是表现在当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你不想去做的事情，你 是死都要去抵抗的事情，可是上帝要你去做的时候，你对上帝说好我去，那个才叫做真主伟大。我们很多时候会搞乱搞混这个状态，我们都是觉得说，哦，你看上帝让我去这个公司上班，这个公司的薪水比那个公司要多好几倍，上帝让我去了，我当然说去嘛，对吧？我心真主伟大。可是上帝如果哪一天叫你去非洲呢，做宣教士呢？啊，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看你是不是真主伟大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玛利亚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就在于这种地方，上帝让他去做一件完全不在他人生规划里面的事情，而且这一件事情是会打乱他整个人生的规划。玛利亚的一生都被这个规划打乱了，对吧？他生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他跟约瑟的孩子，是圣灵感孕的孩子。那他抱着孩子去圣殿里面的时候，先知很清楚地告诉他说，哎，你是一个妈妈，这个孩子是有福的，但是呢，你的心呢要被刀什么刺透。你去想想，你去想想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你去想想当耶稣对自己的母亲玛利亚说，我要去钉十字架，这个母亲要站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在自己的眼前，这些不是玛利亚要去规划的，想要去面对的，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他都面对了，他都遭遇了，他也都经历了。这个叫做尊主伟大。所以尊主圣的第一件事情，玛利亚向我们所显示的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尊主伟大。尊主伟大不是在嘴里，而是在心里。而在心里面的真正的表达的这个形式是在行动上，是在那一些你不想去做可是神要你去做的事情上，你我能不能够真的去顺服下来，真的把神放在比我们更大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规划，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所有一切自己原来的人生的这个筹算，我们能不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第二句话啊，玛利亚说，他说，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如果你我在他的这个境遇里面，我想问大家，就说如果你去设想一下哈，你去设想一下，在这种状态当中，如果我要问你说，这个女性在这种境遇里面，她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快乐？你能不能帮我去想一想，什么事情能够让她比较快乐？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她快乐的？是可以让你一想起来就快乐的？要不然你能想出来吗？没有吗？啊？啊？问别人啊？喂 ，Alice 呢？
约瑟愿意娶她。
哦，约瑟愿意娶她。还有什么？你就没关系？你觉得？
他有可能是为我将来生子，就是希望，但是目前看起来他的压力很大。
目前看起来他的压力很大。阴影特别大。OK， 那你觉得他，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快乐就需要一些理由嘛，对不对？你快乐不能没有理由，快乐如果没有理由的话，那就是叫做傻快乐，对不对？快乐需要一些理由。那我们怎么样，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快乐的 理由没有。就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哦，因为我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我快乐了啊，因为我事业很顺利，所以我快乐了啊。那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其实碰到一个蛮大的一个困境哈，就是像刚刚弟兄姐妹所说的一样，其实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应该最深切可以感受到，甚至是我们今天都能够替她感受到的一样东西，叫做压力。对吧，叫做压力。不是快乐，我们自己就能够感受到嘛，就会发生什么，会遭遇什么。会面对什么啊？那所有这一切对于玛利亚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所以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就是这个在玛利亚这种处境里面，什么能够令你快乐啊？如果我们今天以我们的角度，以我们的思想，以我们的这种灵性的状态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好快乐的，对吧？应该是要担忧，应该是要挂虑啊，这个要用东北话，就是你要长点心啊，这个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可是玛利亚讲，玛利亚说她是快乐的，她是快乐的。她说我什么呢？她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讲到一件事情，玛利亚说她的人生当中什么是她的快乐源泉？玛利亚说神就是我的快乐源泉。如果有神就能令我快乐。这个是玛利亚在这句话里面所表达的一件事情。所表达的一个意思，表达玛利亚说神就是我的快乐源泉。我的人生以什么为乐呢？不是以我的丈夫为乐，不是以我的事业为乐，不是以我的健康为乐，不是以我的美貌为乐。玛利亚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可是这恰恰是玛利亚生命里面最智慧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的所有一切的快乐源泉都是建立在我们起先提到的这几样事情上，那我们不得不去承认说，终有一天这些快乐是会从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挥手告别的，是会消失的，对吧？我以我的美貌来做我的快乐，我看到我的美貌我就觉得我是高兴的，我是开心的，我是可以自我肯定的，我是觉得活得有意思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说，美貌是会离开的。那如果你的快乐是来源于你的美貌，那当这美貌离开的时候，你的快乐就消失了，你找不回来的。你打什么玻尿素，打什么肉毒杆菌，做什么拉皮，你都没有办法的。你的快乐就只能够，你就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它离你越来越远。你没有办法。你再回到镜子面前的时候，你就像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就问魔镜，魔镜，你告诉我这世界上谁是最漂亮的这些女人？那魔镜告诉你说，有一个女人比你更漂亮，你的心里面就每天活在痛苦里面，活在忧郁里面，你没有办法，你快乐就消失了，你就不在了，她会走的，她会走的。那今天你是，明年你还是吗？十年以后你还是吗？对吧？那你说我的快乐是因为我很健康，我有很健康的这个身体，你看我什么事情都能做，我吃得好，我睡得好，我什么病都没有。可是它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人的健康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人的健康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不知道哪一天这个状态是会出变化的，是会有变化的。那如果这天你的健康不在了，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你的人生留下来的就是叹息啊，就是不满呢，就是抱怨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忧愁，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那快乐就跟你就挥手告别了。所以玛利亚说，她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的时候，他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正是因为这个选择， 才有可能带领他走过重重的困境。玛利亚的一生是一个闯关的一个过程，这每一个困境都足够困死他，也足够把他捆绑在那个困境里面。可是玛利亚闯过了层层的困境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灵以神以救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是他能够闯过困境的原因，对吧？那当先知对他说你的心将被刺刀将被刀刺透的时候，这个母亲靠什么能够胜过这个预言啊？如果神不在他的生命里面，如果不是神给他有这样的旨意，如果神不是给他有这样的能力，他靠什么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预先的一个宣告？他的一生都笼罩在这个阴影里面啊！当他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谁能够帮着他走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痛苦？如果神不能够成为他的这个快乐的话啊，所以玛利亚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我生命里面神是我的快乐泉源，如果我有神，我就能够有喜乐。但如果我的神要是没有的话，我所拥有的喜乐可能都是暂时的喜乐，而不是永远的喜乐。我要的是永远的喜乐，而不是暂时的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有神不代表有一切。就是说我们呢，当我们说到有神的时候，我们想到一定是人生风调雨顺，这个风和日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神不代表有一切，但是你没有一切不代表你没有神。有神没有神不是在外界的，也不是以外界的丰富程度来论的，有神没有神是以灵性的程度来论的。所以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对吧？所以你看到一种状态，当耶稣去讲那个比喻的时候，说那个拉撒路在财主家门口去吃财主剩下来的食物，狗来舔他舔他的这个伤口啊，狗来舔他的这个伤口。可是你看到这个人生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种人生状态不代表他没有神，承认吗？他是有神的，他拥有神的，他在这种一无所有的这种状态里面，他是有神的，有神他就是快乐。虽然外界的生活对他来说很残酷很恶劣，可是他在这种状态里面他是有神的。那你去看那个寡妇，那个穷寡妇，穷的只剩下两个小钱，他是真的只剩下，在那一个时刻他就只剩下这两个小钱，他带着这两个小钱快快乐乐的把这个两个小钱放在奉献箱里的时候，他没有了，他这两个小钱投出去以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是快乐的，他是喜乐的，他有什么？他有神。他有神，这是一个生命境界的一个不同，对吧？那些财主哗啦啦往这个箱里面倒钱，可是他是不快乐的。他有钱，可是他没有神。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做一个平行的一个比较，一个是有钱没神，一个是没神没钱有神，那你会选哪一个？你自己选哈，一个是有钱没有神啊，一个是没钱可是有神啊，那你觉得哪一个你会去选？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一点？我不要大家给答案，你自己选，心里选就好了。对，可是玛利亚做了一个决定，玛利亚说神是我的快乐，神是我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去唱这些前面的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些诗歌，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都会强调说在主里，对吧？比如说我们唱的第三首诗歌叫做在主爱中，对吧？在主爱中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对吧？这个是关键词，对吧？那说常常喜乐，怎么样常常喜乐？说让我们在钱里面 常喜乐，因为四面充满了，不是，他说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四面充满了凶恶，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火箭暗中频发射，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身心受尽了折磨，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这地上的帐幕就是生命都快要什么，快要这个止息，我们在主里面还要常喜乐，因为神是我们的快乐。所以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哈，尊主颂，我希望可以给我们自己一些提醒，就是我今天以什么来，什么是我的快乐源泉，神是不是我的快乐源泉。那接下来就讲到神与我，他与我的这个部分啊，那其实后面很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展开来讲，我今天挑了四个啊，比较容易能够看得出来的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第一，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玛利亚首先讲到的是什么，是他顾念啊，他顾念是个圣经里面说，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对吧，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所以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玛利亚看到一件事情，玛利亚看到神顾念，可是呢，要看到神顾念需要有一个前提，需要什么呢，需要看到自己的卑微。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是看不到自己的卑微呢，你就看不到顾念的，这个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不会把神的顾念看作是顾念，我们不会这样去做的。举一个例子就能够明白了啊，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了。如果今天我们这群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筹钱啊，筹了5000块钱吧，去买了一个礼物，5000块钱一个礼物不小了吧，对吧，我们筹了5000块钱的礼物，然后呢我们把它拿去送给Trump 或者说是拜登。我们把这东西筹啊，然后送过去，送到他的办公室。我问大家，这件事情的大概率的走向会是什么？你能不能够让对方感到你在顾念他？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心里就想说，这个小团体不知道又要我们给他做什么事情啊？这个，肯定是有什么这个事，就他可能会想到很多啊，他可能会想到说，哎呀，拍马屁啦，哈，这个拉近关系啦，哈。这个有什么阴谋啦，他可能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方法，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到说顾念。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高过你，而不会觉得说你高过他。所以顾念这个感受是只有当你发现，或者当你明白自己不配的时候，你才可能会感受到说他顾念我。这是一个身份的自我认知或者自我界定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我是不配的，而今天我又得到了，所以我觉得我被顾念了，对不对？那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很清楚，她说我是什么，我是使女，然后我呢又很卑微，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这个是玛利亚要去表达的一件事情。 玛利亚说，神是那位顾念我也是顾念我们的神，我们是卑微的，而神的爱临到我们这群卑微的人身上，所以他顾念我们。很多时候感受不到，我们很多时候体会不到，或者说我们并没有觉得神是在顾念我们。在相当多的时候，他的原因是出在我们太膨胀，我们太膨胀，我们觉得自己太可爱，你知道吗？我常常会觉得说，人呢，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可爱的，不得了。我曾经讲过，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赵牧师，他说上帝就是爱，对吧？他说上帝就是爱，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对吧？所以呢，上帝一定要造人，因为上帝如果不造人，上帝的爱就没有对象。我就想说，我就想说，哎呀，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上帝不爱人，还可以爱天使嘛，对不对？那就算他没有爱的对象，他自己本身就是爱的这个本体，他为什么一定需要造一个人？那照你的这个逻辑，上帝还得跟我们说谢谢喽。就是说，谢谢你让我有爱的对象，对吧？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哈，我没有办法理解。可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的人，上帝如果不爱，那上帝爱谁呢？对吧？可是玛利亚不行。毋庸置疑，玛利亚一定身上有很多种的美德。我相信神当时去拣选他的时候，不是去拣选一个，不是去拣选一个身上充满缺点的人来去拣选。神的拣选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可是你发现，当他有这么一些美好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当他灵性这么丰富的时候，当他可以成为神所拣选的那一个弥赛亚的肉身的母亲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的是什么？是卑微。看到自己的是卑微。可是我们明明没有他这种灵性的境界，我们明明他没有他这种成就，我们明明的生命跟他相距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这个距离，可是我们看到了自己是什么？是伟大。我多伟大，对吧？这个教会要是没有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公司要是没有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家里面没有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膨胀嘛，这就叫自大嘛。所以他顾念，所以今天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学一学玛利亚，学一学玛利亚，要看到自己的卑微。因为人只有在看到自己卑微，看到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向神是有颂赞的。如果说我们自己都很膨胀的话，那别人应该来颂赞我们，我们不应该去颂赞神。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推导。那第二个，玛利亚说他有全能。他有全能。玛利亚说，我为什么要去颂赞他？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怜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顾念，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权。没有任何一种信仰比信一个没有权能的神更可悲。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碰到一些人，他们跟你有不同的信仰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你要问他们说，你所信的神有全能吗？就他有权柄吗？他有能力吗？他能够去做你所做不到的这些事情吗？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要这样信，所以他就去信了。我去某一些地方讲到或者去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去住一些宾馆啊。那我发现有一些地方现在慢慢特别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慢慢现在开始又开始重新去摆什么呢？他可能在酒店的某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放一个啊，这个毛泽东的像，他要去拜他。也有香供在那里啊，上面也有这个供品，就是标准的这个神像的这个供，这个布置。可是他可能忘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求他，他能够为你做什么？那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问的啊，一定要问，因为我去信一个神，对吧？我去信一个神的时候，我是要把我的这个人生交给这位神，他赐福，他引领，他在我生命里面有引导，有旨意，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把我的信仰交给一个没有全能的这个神的手里面，那这个不是很可悲，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我如果信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能够做的事情跟我所能做的事情有一些差别，可是差别不大。他是只是比我稍微聪明一点点，比我有能力一点点，比我有手段一点点啊，比我有作为一点点，比我有知识一点点。那我如果今天去信靠他，当我碰到我甚至是作为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胜过的这些困难难处跟困境的时候，我能够去找谁来帮我脱离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当我们去信靠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一个问题，说你所信的这位是神吗？他是全能的吗？如果他不是全能的，你为什么要去信他？那如果今天你所信的神不是一位全能的神，不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那你就要去继续去追寻。那今天可能听到这篇道的人不只是我们今天这帮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听到这边讲道的时候，你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所信的神足够高级吗？如果他足够不够高级，那他上面有没有再更高级的这个神？你一直往上去追寻的时候，寻找到最后，你才能够寻找到那一位全能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不相信神迹啊，说哦，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啊，圣经里面还有红海分开，还有耶利哥城池倒塌，这些通通都不应该相信。是，如果今天把所有这一切神迹从圣经里面全部都挪掉了，你还信什么神呢？他还是神吗？他之所以是神，不就是因为他能够去行这些我们远远超过我们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他才能够配称作是神。如果他连这些都不能做，请问他有什么资格来做你的神？啊，所以他有全能，这是玛利亚所说的第二个。第三个，玛利亚说他怜悯。啊，玛利亚说他怜悯。啊，神在，我们要知道就是怜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神和人的距离有那么远的时候，越远其实怜悯就越难啊，就差距越大，这个怜悯就越难产生。那诗人曾经把自己比作是跳蚤啊，比作是死狗。那我想问大家，你会对一只跳蚤产生怜悯吗？你应该不太会。你会对一只蚂蚁产生怜悯吗？你不太会的。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人与神之间的这个距离是远远超过人与跳蚤、人与蚂蚁之间的这个距离，远远超过。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说神怜悯，所以你看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去看身边这些人，他来到这个罪人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为这些人悲哀，你可以看到他为这些人这个难过，你可以他看到他饶恕，他接纳，他拥抱啊，他赦免，对吧？可是你永远看不到他与你格格不入，他永远不是高高在上，他 他以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活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可是他看向我们的时候没有嘲笑，没有鄙视，他看向我们的时候是充满怜悯的。这是让我们，至少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你今天身边坐着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而你觉得自己学富五车，你能不能够压抑住自己这种自豪感，能够不藐视他，不轻视他，听他说话？你今天是一朝官仙，披金戴银，你身边坐着一个衣衫褴褛、散发着臭味的流浪汉，你能不能够不捏住鼻子跟他讲话？这个我只是做了一个比较，耶稣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我刚刚讲的这个差距。可是你看到耶稣进到人群当中去的时候，他投入，他观看，他不嘲笑，他怜悯。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所以这也是玛利亚去送葬的一个理由。最后一个，他扶助，扶助，两个动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扶。你什么时候需要扶？哈哈哈哈，没关系，你现在需要扶吗？你现在不需要，对吧？你现在体力还够，对不对？没有问题，身体也健康。什么时候需要扶？你没有办法，你撑不住的时候，你没有力气的时候，你自己做不了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扶。什么时候你需要助？你能力有限的时候，你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助。对吧？我这东西抬不起来，你可不可以来什么？帮帮我，对不对？我没有办法的，我的能力已经到了这个极限，我就那么多力气，我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够来帮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两件事情：第一，他什么？他扶；第二呢，他助。他扶着我们，他帮助。所以回到刚刚起先小孩子唱的这首诗歌，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所以圣诞节快到了，我们讲一下这一首尊主颂，那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侍奉、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是真真正正值得我们敬拜与颂赞的那位神。而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这群人能够从罪的挣扎、煎熬跟困苦里面可以挣脱出来。所以他顾念，他扶助，他怜悯，那他也有权能。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所有这些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